节目恶劣的天气里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平安的回到啊教会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特别在这个圣诞节啊，因为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啊，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来哈、啊，一起来敬拜啊这位啊为我们降生的主耶稣基督。那在加拿大，一般的家庭呢都很重视圣诞节的啊，我相信很多人的家庭里面或者你们啊附近的啊区房子呢都啊围上美丽的灯丝啊，还有呢啊房子里那外面的树啊都挂上了七彩的这些的灯，非常好看啊。在万家欢腾的节日里面，我想带各位弟兄姐妹一同回到2000年前的第一个圣诞日。第一个圣诞日就是刚才一姐妹带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2:1-7。那在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的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的记载当中，当约瑟与玛利亚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的旅店有地方为那些做生意的人，为税吏，为旅客观光客来预备，但是却没有地方为那一位将要诞生的耶稣基督来预备。那在第一个圣诞日，对当时的世界没有引起什么兴奋的反应，罗马的兵丁肯定不会对诞生在肮脏的马槽里的婴孩感到兴趣，祭司们他们心目中也只是想到那些按律法而献的这个祭礼和那些仪式，他们根本不会看见神在这个时候藉着先知所应许的一切预言将要应验在这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孩的身上。那唯利是图的这些商人他们也太忙于做他们的生意，绝对不会理会啊这个事情。那这是一幅什么图画？这是一幅刻画出人心冷酷漠不关心的图画。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为神的儿子来预备。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天地是藉着耶稣基督这个圣子创造了世界，当这个圣子现在他要来到人间与人同住的时候，却没人理睬他。所以约翰福音1:10-11那里说到，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玛利亚没有好像大多数的将要快生产快临盆的这些妇女一样得到啊私心的照顾。有没有护士？有没有啊？有没有医生啊？没有护士的照顾，没有医生的接生啊，当时可能没有什么医生，就我们中国叫做接生婆是吗？有没有接生婆啊替他接生？圣经里面没有看到。玛利亚她自己要做自己的护士，要自己做自己的医生，那里没有婴孩的床，也没有棉被，有的只是什么？只是一个马槽和干草。路加啊，这里说到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为什么？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弟兄姐妹，今年7月份，这个威廉王子的王妃凯德是不是啊将要生一个孩子了，大家都整个英国啊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的要看一看到底将要生的是一个王子呢还是个公主。全英国甚至全世界的人 都很高兴的在这里等待着。但是呢，当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圣洁威严的神的儿子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几个卑微的牧羊人，还有三个东方的来的博士知道这一位将要诞生的君王，他有那超乎万民之名，他是和平之君，但是现今却用什么来包裹着他？降生之后，他用一块粗的布包裹着，放在哪里？放在马槽。大家知道马槽是什么吗？肯定不是味道 很好的地方。你有去过伯利恒的那个主蛋堂吗？主蛋堂那里呢，要进到那个，它是在一个山洞里面的，如果你要进去的话呢，你要下去据说那里就是耶稣出生的那个马槽的地方，然后下面呢很简陋很简陋的。耶稣就是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很小的很脏的，甚至呢味道并不是很好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为这位君王来预备。那间的客店老板大概太忙于做自己的生意了，他要招呼当时那些有钱的客人，他没有时间理会一位从加利利来的一个穷木匠，也不会注意到那个大着肚子的将要临盘的这个玛利亚。那时伯利恒城很忙碌很热闹，为什么？因为政府正要做一个什么行动？人口普查就是要重新登记这些的人口为了是方便征税，所以呢要求各地 散居在各地地方的人都围到他们的原居地报名上册，因此呢从各个地方来的人都要聚集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正是交付新朋旧友开怀畅饮狂风狂欢翻醉的时候，谁也没有关心到在那个马槽出生的婴孩，那一位的耶稣。弟兄姐妹，第一个圣诞日，2000年前的第一个圣诞日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时的世界并没有接待他弟兄姐妹，今天2000年之后，在每一年的圣诞节中，耶稣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接待大家觉得有没有？耶稣基督在2000年之后是不是得到一个很好的大家都非常欢腾的来接待迎接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今天这个世界对耶稣基督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接待，世界仍然没有地方为主耶稣来预备。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圣诞节变得现在越来越商业化，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大力去宣传推动圣诞节，但是他们宣传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什么？圣诞老人、圣诞树、圣诞礼物、圣诞的商品。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商店、大百货公司，他们所装饰的、所陈设的、陈歇的，都是圣诞老人、圣诞的灯饰种种的灯光很漂亮，但是却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圣诞的主角，就是耶稣。弟兄姐妹，你试试问问一些孩子们当然不是你们家的孩子，因为你们家的孩子呢常常来教会，肯定知道圣诞节是纪念谁的。你问一问那些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孩子们， 你问问他们，圣诞节纪念的主角是谁？看看他们怎么回答，有没有问过啊？怎么回答？圣诞老人，对不对啊？圣诞老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以为圣诞节所纪念的主角就是圣诞老人。今日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已经被淡化，越来越淡化，甚至被一些人遗忘了。虽然大部分人都喜欢圣诞节，但是他们喜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一天可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们喜欢圣诞节是为什么呢？大部分都喜欢圣诞节的，对不对啊？有谁不喜欢圣诞节来临呢？但是喜欢圣诞节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是大家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而高兴吗？啊，是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很有可能他们喜欢圣诞节是因为圣诞节可以带给他们几天的假期，他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呢去旅游去度假，好多人就趁这个机会啊外游了，对不对？所以这几天啊那个机场是非常非常繁忙的啊，但是这几天好像天不太照美啊，所以呢有些人呢啊就航班就取消了。或者呢圣诞节这几天他们趁这个机会可以狂欢开一些的 party， 很多人在家中布置这些灯饰，圣诞树五光十色华丽灿烂，很有节日的气氛，但是却没有耶稣基督。在这个节日里面，很多人他们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去购买圣诞礼物，彼此互相赠送，但是却拒绝了从神而来，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那圣诞节圣诞夜可以说本来正作为什么圣诞夜啊，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晚上叫什么？平安夜，对不对啊？平安夜，弟兄姐妹，平安夜是不是真正有平安呢？圣诞夜的前的那个夜晚是平安夜，但是这一晚呢，我告诉你，是最不平安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夜很多人开 party 喝醉了，所以呢醉酒而发生的交通意外很多，甚至呢这一夜可能开 party 大家喝酒喝醉了，打架伤人的事件很多，所以这一个晚上是最多罪恶事件发生的。这一夜许多的娱乐场所可以说是通宵营业，许多人通宵的宴落狂欢喝酒跳舞，圣诞节只当作是一个社交狂欢的日子，但是圣诞节的主角却被人遗忘了。弟兄姐妹，今日圣诞节的宗教意义已经被淡化，商人是鼓吹我们在这一天，在这个来临的圣诞节大量的消费啊，布置灯饰，互相馈送礼物啊，开 party 饮宴啊等等，这一切要花费多少钱？你在圣诞节花费了多少钱？很多人啊，在这种气氛底下，他们都很舍得去花钱。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否被这些做生意的商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呢？那我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庆祝圣诞节，我也不是说圣诞节不好，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每一个在圣诞节的项目当中，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庆祝的活动都要有地方来为耶稣基督预备。换句话说，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他的降生的目的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人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平安。今日圣诞节虽然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但是却仍然有许多人，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没有真正的平安。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穷人，他们在饥饿的状态里面，他们没有平安。所以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必须再一次被提醒，我们要将这个平安的信息传扬，并且呢，不要花费太多的金钱在表面上这些华丽的布置的装饰上面，宁愿我们用这些金钱去帮助那些贫穷饥饿的人。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做父母的鼓励他们的孩子在每一年的圣诞节里面把这一年所蓄蓄下来的这些钱拿出来，然后呢捐到那些就是机构，就是专门帮助穷人有需要的人的这些机构，鼓励孩子们写一些的圣诞卡寄给在前线的在工厂上的宣教士对他们的支持，让孩子们学习去关心别人，与人分享，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圣诞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节日里面，我们不要给那些做生意的商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花太多的金钱用在这些表面的装饰上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关心真正有需要的人。然后第二点，借许多人都喜都乐意庆祝圣诞节，但是呢，很可惜，他们的心却没有为耶稣基督来预备地方。那今天在国际之间似乎很重视圣诞节，好像说我们听到在圣诞节这当天如果呢有发生战争的交战的双方，往往呢在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协议在圣诞节那一天暂停打仗，是吗？停火暂停，表示象征和平。但是此时双方面的领导人都知道，他们的心目中都明白，就他们根本没有耶稣基督，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世界却没有地方为他来预备。不但人的内心没有地方，就是连许多称为基督教国家的也没有地方来为耶稣预备。弟兄姐妹，大家知道了哈，我在这里也不止一次讲了，在加拿大，在美国，现在公立学校可不可以公开的祷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公开的讲圣经？可不可以都不可以了。是否在联合国的卫议的那个议会当中，也没有地方为耶稣基督来预备。难怪今天我们看见的，在国际之间只有强权霸权，没有公义，没有宽恕。每日打开报纸，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战争、暴力、杀人、流血的罪行。人类的知识科技是越来越进步了，但是呢，却不将荣耀归给神。人的科技越进步，人的内心、人的知识就越来越自大、自高、自满、骄傲，心里面根本就容不下耶稣基督。所以呢，虽然人类的知识是越来越进步，但是人类的道德是怎么样，却是一天一天的沦亡，走向沦亡。离婚、青少年问题、同性恋、家庭纠纷的情况不断发生。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为下一代的教育，特别是道德的教育忧心担心。人类的科技 虽然是非常发达，但是带给未来的世界走向的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大家知道现在污染很厉害，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环境的污染，还有你吃的东西都污染，你都不知道吃到多少的啊污染了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看到哈，现在的污染的情况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够再容忍的地步，而且呢，我们这一代的贪婪、无限量的开采这些天然的资源，使下一代再无以为生。我想呢，再过几代，我不知道要做多少代呢，这个地球已经不能够永远生存了。我们要移民，移民到哪里去啊？都不知道哪个星球，有些说去月亮去了，去什么星球去了，人类可以征服太空，但是人类却不能征服自己的这个内心。人类解决了生活上许多的困难，却又为自己呢制造了更多的困难。人类不断的鼓吹和平，但是人类又无休止的不断的发动战争。人类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建立一个在地上的天国，但是人类却不断地去破坏了神为我们人类所创造的这个乐园。那这一切的矛盾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人没有为耶稣基督预备地方的缘故，我们的心没有给耶稣基督进来。圣诞节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拯救罪人。人类一切的问题的症结是因为人有罪性。人的罪性是什么？就是骄傲、自私，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贪婪等等。有些人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偷，没有骗，没有抢别人的东西，我犯什么罪？有些人说，我平生不做亏心事，所以呢，半夜敲门也不惊，我不害怕。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犯的只是罪行，但是呢，我们仍然有罪性。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有自私在我们里面。人先有罪性，才产生罪行。所以在神的眼中，你我都是罪人。那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走上十字架。耶稣降生的目的要走上十字架，他为什么要走上十字架？他走上十字架就为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代赎，我们的罪才能够得以解除，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耶稣基督藉着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去建了一个真正的和平、公义、永恒的国度。而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和平之君。而人类唯有接受了这一位和平之君，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太平。但是很可惜，今天世人都被骄傲、被自私充满了我们的心，人再没有地方为主耶稣预备。所以难怪今天的世界真的没有一处真正的平安的乐土。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本上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在这里出生的？有没有啊？除了英文堂可能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移民来的，也许我们从台湾过来，从香港过来，从中国过来，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的，希望来到这里是享受什么？享受自由、平安、快乐。当然有不少人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快乐，但是我也看到有不少的移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也面临种种的困难，他们的生活、他们所经历的也不一定都是幸福快乐的。 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的落土。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人没有地方为耶稣预备。然后第三，我们看看今天许多人的内心被这个物质、名利、金钱霸占了，根本就没有地方容纳耶稣基督。我曾经向一些人传福音，叫他们信耶稣，你看他们怎么回答我。他们说信耶稣又不可以有饭吃。我现在呢，我最重要的就是工作赚钱，我没有这么多闲情时间去信耶稣去教会。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想要的就是金钱、名利、富贵，他们没有时间去教会，没有这个心打开来为耶稣预备地方。那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些物欲的享受，这些名利金钱的诱惑，只是那些非基督徒他们遇到的，只是还没信主的人他们才去追求的。信耶稣的人不会去追求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这样以为的话，你就错了。我们低估了撒旦的诡计。在我多年的侍奉观察里面，我看过不少一度曾经热心的基督徒，因为追求这个物欲的享受，结果用了很多时间精神去赚钱，教会的时间当然为教会的时间就越来越减少了，要他参加教会的侍奉就更加困难了，慢慢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没有地方来为耶稣预备了。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是基督徒，已经移民来到加拿大有20多年了，可以说是相当安定的一个小康之家，因为夫妻两个人都有一份很稳定的职业，还有呢两个很可爱的女儿，可以说相当不错的。夫妻两个人呢在教会里面也很积极的参与侍奉，但是呢后来呢做丈夫的他不甘心自己呢只是做打工的觉得呢工资不出头，大家知道工资不出头的是吗所以呢他希望能够有机会当老板他说唯有当老板才有出头之日。所以呢这个弟兄呢他就买了一个豆腐厂，做豆腐的，买了一个豆腐厂来做，但是自己呢就不敢辞掉自己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很稳定，他怕呢万一那个豆腐厂亏了怎么办，所以呢他就不舍得把这个自己的工作原来的工作辞掉。但是呢他就叫太太他的夫人把这个工作辞掉，然后呢让这个太太呢去负责打理这个豆腐厂，然后自己呢在假期的时候呢就去帮忙。结果呢开始在礼拜日的时候呢他们就慢慢，因为礼拜日他就不用上班了嘛，他就可以去那个厂里面，那个豆腐厂呢你天天都要供应豆腐出去的，所以你不能停下来的，所以呢礼拜天呢他就不能够再来教会敬拜了。太太呢也因为太辛苦，加上呢其实呢这个太太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丈夫要他也没办法，所以呢他就经常跟丈夫吵架。两个女儿呢也因为父母经常不在家因为平常上班打理工厂假期又在厂里面忙，所以呢女儿因为父母不常在而失去的笑容。那这对的基督徒由于他们想做老板，想拥有更多的金钱，他们不但没有再积极的侍奉主，渐渐的连教会都少去了，他们的心被金钱占据了，再没有地方为耶稣预备。 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天伦之乐，失去了身体的健康。他们虽然赚钱了，拥有更多的金钱了，但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啊，弟兄姐妹，在我个人看来，物质的享受、名利、金钱不错，有它的吸引力，也可以带给我们一时的满足与快乐，但其实呢，这一切都是假象，因为都是暂时的，都是过眼云烟。到最后呢，你会怎么样？特别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就想到怎么样？可能有一天要离开了。你离开的时候呢，你能够带走很多东西吗？离开的时候呢，你就两手空空的。就像约伯记里面，约伯在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我车身出于舞台，也车身怎么样归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说我们走的时候可能是两手空空的。所以我们拥有的一切物资财富，你一点都不能带走。在广东有一个地方叫做惠州，不知道哈，你们有没有去过啊？那个地方的风景很美丽啊。那边呢，那里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小西湖啊，就是像杭州的西湖一样，不过它叫小西湖。宋朝的苏东坡曾经被贬到那里啊，当官的。苏东坡有一个妾，他的名字叫做王昭云，就死在那里。他的墓啊，就在这个小西湖旁边。我很喜欢去那里，我去了好几次啊，小西湖，因为从香港坐车坐过罗湖，然后坐车过去很方便啊，很漂亮的。我每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我都喜欢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王昭云的墓啊。旁边他有个亭，然后呢在那个亭里面啊默想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那亭里啊旁边呢有一对对联，这个亭叫做六如亭。六就是啊这个六，如就是好像如果的如，是如还是如如啊，六如亭。他两对对联讲的是人生如露于目又于电。人生啊啊于目啊，于露又啊，于目又于电，于梦于抱又于影。这是六如，六如啊，六如，所以叫做六如亭。我每次读到这一对对联的时候，我就有无限的感慨。真的怀疑，名利金钱，这些是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跟满足呢？有一次我去一个老人院，去那里传福音，我见到一个老伯，他很孤单的，很孤独的坐在一个角落。于是呢，我就特意上前去跟他聊天。他开始的时候呢并不理我，我跟他讲他眼都不看，我问他他也不答。我看出他的内心很不快乐，所以呢我就很忍耐，忍耐的与他交谈。然后呢，就慢慢的慢慢的开始呢他出声了。然后呢他讲了他自己的过去，他一边讲一边流泪。原来呢这个老人家他过去呢，他是相当有钱的一个人，他是一间公司的老板，拥有不少的物业，他也有两个儿子，可以说应该是非常快乐幸福的一个人。但是由于他一直非常忙于赚钱而忽略了家庭，所以呢他的太太呢就跟他离婚了。儿子呢虽然跟他一起住，但是呢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他常常不在嘛，所以儿子也见不到父亲，父亲，就是跟孩子的那个交往非常少。不过因为呢，这个人他也很有钱， 所以呢，两个儿子呢，表面上对这个父亲还是蛮不错的。有一次呢，他两个儿子就向这个老八提了一个意见。他说：“老八你现在年纪这么大了能不能够呢把你名下的所有的物业财灭那些财产都转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这样的话呢就省了将来万一你突然去世，你知道吗如果他突然去世的话呢，那个遗产税很厉害的所以呢你能不能够现在就把你名下的所有的财产都转上我们两个就免了将来要纳一笔很大的遗产税。”这位老伯想一想，哎，有道理，反正自己的财产是吗，早晚都是他们的咯你不给他给谁呢他们是我两个儿子平常对我还不错的也没有怀疑什么。所以呢他都听了两个儿子的意见，把自己的名下的财产全都转给两个儿子。谁知不久，两个儿子的那个真面目都露出来了，他们开始对这个老伯态度就改变了，而且对这个老伯很不好，最后呢就把这个老人家就送进老人院去了，再也没有来看他，再也没有来看他。所以这个老伯一边讲的时候就一边哭一边流泪，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很孤单，我很孤独，我真的后悔我以前没有太多时间放在我的家庭，我太多的时间太多的心思只是放在赚钱上面，我以为有我的钱就有快乐，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是这个老伯亲口讲的，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有钱是不是真的有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人往往就是为这个金钱名利享受占据了我们的心，没有地方来为耶稣预备。那今天这个世界失去了平安，因为世界拒绝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今天人内心失去了平安，因为人内心被这个物质名利金钱所占据了，没有空间没有地方留给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第一个圣诞节，客店没有地方为耶稣预备。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觉仍然没有地方为耶稣预备。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没有一处真正平安的落土。追求金钱名利的人失去平安，以致他们常常失眠，夜间还发噩梦，因为害怕有一天这些失去了，那怎么都没了。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内心，有地方为耶稣基督预备吗？你的内心是否失去了平安呢？你的心就像一个客店，耶稣现在要进来，你愿不愿意敞开你的心，让耶稣进到你的心中呢？我们的主，他愿意进到你里面，他要与你作席，他要把平安赐给你，他要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向弟兄姐妹发出呼吁，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我希望你不但有地方来为耶稣基督预备，并且让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来居首位，顺服他，将这个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传扬，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如果在座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还没有让耶稣进到你的心中做你的救主的，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打开你的心，让耶稣基督进来， 让他带领保守你的一生，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给你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圣诞节前夕，我真的盼望透过圣经再一次向各位来呼吁，你有地方来为耶稣预备吗？今天耶稣他在你的心门敲门，他要进到你里面，他要进来，他要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夜，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生中心中居首位，让我们真正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在这个崇拜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在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客店没有地方为耶稣预备，没有为这个降生的婴孩预备。结果我们的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要安放在一个肮脏的马槽。主啊，人的心是何等的冷漠，2000年前人没有地方为你预备，2000年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地方为你预备。主，我们看到真的非常可惜。耶稣基督你来这个世界，目的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但是我们却对你漠不关心。求主怜悯，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每一个与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让我们不但为你预备地方，更能够让你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让我们能够更顺服你的心意，把这个圣诞节的真正的信息，耶稣基督的降生拯救罪人这个信息，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也感动我们在座还没信主的，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世界不能给我们平安，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